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明朝开国，公元1368年农历正月初一，朱元璋在应天府，亦即是今日的南京市称帝，改国号做大明，改年号做洪武元年。于是明朝正式建立，朱元璋成为后世所称的明太祖高皇帝。当时距离朱元璋离开王国子，投靠郭子兴麾下整整16年。而当时朱元璋是41岁。洪武元年8月，徐达、常遇春攻陷元朝大都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率领蒙古贵族放弃中原，撤退回去蒙古本土，正式结束了元朝对中原的统治。于是明朝达成驱除鞑子、恢复中华的使命，洗雪了百几年来汉人受异族统治的耻辱。朱元璋原本是一个穷苦农民，因为遭遇灾荒而家破人亡，曾经流浪行乞，因此深知民间疾苦，了解世情险恶。他在削贫群雄的时候艰苦经营，所以凡事都亲力亲为，防范有人从中作弊。由于朱元璋出身寒微，少年时代没有受过正式教育，所以他在戎马生涯里面仍然努力学习古代历史和各种典章文献，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分析得失利害，不用受谋事摆布。随着朱元璋的实力越来越强大，所占据的地方越来越多，他的政治经验亦都越来越丰富。在制定政策的时候，希望建立一个稳定而服从的社会，为天下臣民安排妥当，永保太平。
相国、宋学士，徐达派人由北平府运送了元朝13个皇帝的实录来到应天，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处置呢？
启禀陛下，所谓以古为鉴，可知得失。鞑子统治中原差不多100年，倒行逆施，令到天下离心，大明好应该引以为鉴，所以微臣认为陛下应该开设史馆，委任文士儒生编撰元朝正史，方便朝廷鉴往至今。
宋先生认为大明的朝政应该以鞑子为戒。好，咁朕就委托宋先生你设立史馆，礼聘名儒学者编撰元史。
微臣遵旨，微臣一定尽力而为。
宋先生，大明削贫群雄，开创万世基业，元朝气数已尽，大明以仁义之师光复中原，正是应天顺民。先生在编撰元史的时候应该多多留意。
微臣一定留意，据实直书。
宋先生，自从朕定鼎应天以来，一向优礼士大夫， 但是有不少江南名士仍然对朕有疑虑，宁可退隐山林都不肯应聘入朝。先生，你今次开设使馆，不妨多邀山林名士，引荐他们为大明朝廷效力。
微臣遵旨。
宋先生，你在短短一年之内竟然完成了原始210卷，的确神速。
陛下，微臣修史的速度和陛下挥军北伐光复中原比较，相差甚远啊。
大明的文字武功都成就超长，各位文臣武将功劳不少啊。
陛下圣明，臣等不敢居功。
宋先生，太子的兵威盛极一时，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灭亡呢？
启禀陛下，太子虽然兵强马壮，但是他们入主中原之后违反先儒礼制，施行暴虐，令到百姓怨恨，所以未及百年就逃兵瓦解。
各位，太子虽然苛暴，但是他们入主中原以来总算有几十年太平日子，百姓对太子的苛政亦都习以为常，元朝之所以土崩瓦解，朕认为是因为元朝过分宽容所致。
微臣愚昧，求陛下晓以大义。
元朝虽然法令繁多，但是太子皇帝纵容官吏，任由他们枉法徇私，于是法令形同虚设，官吏可以肆无忌惮，百姓申诉无门，官吏纵容乡绅土豪任由他们欺凌百姓，乡绅土豪就依仗官府威势横行霸道，罪敛为奸，你说是不是令人愤恨？
陛下思虑周全，微臣钦佩。
宋先生，朕出身寒微，深受官吏土豪欺压，所以自然明白元朝的弊政。
是，陛下圣明。
陛下，听闻刘伯温、宋景廉他们经常劝陛下参照先儒礼制，订立大明立国的基本，有没有这样的事呢？
李相国，你认为怎样呢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李善祥认为刘伯温、宋景廉他们未免太迂腐了。
太迂腐？
没错，他们只知道浸淫在先儒的经史典籍之中，根本不知道世情险恶。如果陛下听从他们的书生之见，那怎可以约束天下臣民呢？
李相国，你都说得有道理。要天下太平，文武官吏必须奉公守法，天下百姓必须循规蹈矩。先儒的礼制虽然重视教化，但是要约束天下臣民未必有实效。书生论政虽然有些迂腐，但是先儒礼制亦未尝不可以好好利用。 如果天下神民都恪守儒家礼制，咁亦都可以顺风俗正人心。
哦，陛下明鉴。
明太祖朱元璋吸收了元朝灭亡的教训，在谋士李善祥、刘基、宋濂等人协助之下，逐步订立各种政治制度，编制法律条文，推行科举考试等等，为新创立的明朝开创立国的规模。在政制方面，明朝沿用元朝旧制，以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。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左丞相、右丞相，下面分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分别掌管各种政务。六部的长官是尚书和侍郎。在洪武九年，由于中书丞相胡惟庸谋反被杀，明太祖宣布废除中书省，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。自此之后，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掌握实权的丞相了。除了中书省之外，明朝中央政府又有督察院、通政司、翰林院等等机构。督察院负责监察官吏，通政司负责传达奏章，接受民间申诉。在通政司衙门大门外面放了一个大鼓，称为登门鼓。百姓有时要申诉，可以敲响大鼓向通政司陈情，按情态分发官府受理，因此民间称之为击鼓鸣冤。在地方行政方面，明太祖参照元朝旧制，分全国为十三行中书省，后来将十三行中书省改称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，但是民间习惯上仍然沿用行省这个名称。行省之下划分为若干府、直隶州，府和直隶州之下又有若干州、县。在军队方面，明太祖朱元璋恐怕将领拥兵自重，于是将兵权收归中央，全国军队由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共同掌管。所有军人都是世袭，亦即是军人的子子孙孙都要当兵，而且不准改变身份。政府将他们编入军户，由兵部管理，和一般百姓编入民户，由户部管理有所区别。各省的军户隶属卫、所。卫就相当于一个军区，大概有五六千人。一个卫分为若干个所，每个所大概有300到500士兵。每个军户可以得到政府分配的土地从事耕种。据朱元璋的讲法，这样做就是确保兵源充足，而且军队自给自足，无需百姓负担军费。在法律方面，朱元璋命令李善祥、刘基等人依据唐朝法律编制《大明律》30卷。朱元璋透过《大明律》加强对官吏百姓的约束，务求天下臣民循规蹈矩，确保明朝的统治不会松懈。
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
圣上又为了什么事发脾气啊？
哼，皇后，最近我派人去苏州松江一带巡视，原来苏松一带的百姓有很多人仍然怀念张士诚，称呼他做张王，称呼我做老头儿，你说是不是岂有此理？
江南的百姓仍然怀念张士诚，
哼，
为什么呢？
听闻他们说张士诚割据江南的时候待人宽厚，而朕的施政就太过严苛。
对待百姓都还是宽厚一点好的。
哼，你吃得什么？国家大事怎么到你们女人过问？
圣上，你是大明皇帝，即是天下万民的父亲，我是皇后，即是天下万民的母亲，那难道母亲关心子女都不可以吗？
唉，张士诚对待百姓是过分放纵，豪族大姓不受约束就可以胡作妄为，如果大明好像张士诚一样，国家的威信就没办法建立的了。
圣上，你打算怎么呢？
江南人自此资财丰厚，不将朕放在眼内实在太过可恶，我一定要好好地警戒一下他们。
圣上，不如跟刘伯温和宋先生他们商量一下吧。
嗯，跟刘伯温宋景廉商量一下。不行。
为什么呢？
刘伯温、宋景廉他们都是江南人，他们一定会偏帮江南人的。
哦，那圣上打算怎么？
还是李相国比较可靠。
圣上，江南的乡绅豪强，自此地方富饶，资财丰厚，不将大明朝廷放在眼内，圣上要挫他们的锐气是很应该的。
李相国，
在，
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？
微臣李善祥认为，圣上准备在濠州建筑中都城，江南地狭人多，陛下可以降旨命令苏、松、杭、嘉、湖五府富民迁徙去濠州，充实中都城。
李相国，这样做法未免太过扰民吧。
这样做是可以试探下江南士绅是不是对大明忠心。
咁都有道理，但系如果有人反抗咧，
苏州人沈万三系江南嘅首富，陛下可以先劝佢迁徙去濠州，咁其他江南嘅富豪就唔敢反对啦。
冇错，先劝服沈万三迁徙去濠州。
景廉卿，在下是来向你辞行的。
辞行？伯温卿，你又有远行啊？
景廉卿，我今次是辞官归离。
吓、啊，你辞官归里，点解啊？
景廉兄，我刘基当年出山，是希望能够辅助明主，为天下开创太平盛世。今日目的已达，好应该全身而退了。
白温卿，你的意思是？
今日的圣上和昔日的吾皇已经不同了。
啊？
昔日的吾皇待人诚恳，虚心立谏。今日的圣上，
唉，你说得啱，我们好应该功成身退。只可惜在下还要教导几位王子，他们学业有成之前，我还是要留在京师。
咁，景廉兄以后要珍重，淮南人实在不可以轻视嘅。
系啊，中书省里边是淮南人的天下，丞相李善长、参政胡惟庸都是深谋远虑的人，他们妒忌江南人，对江南人特别苛刻的。
只可惜今日淮南人当道，我哋实在无计可施。
朱元璋采用李善长等人的意见，以高压政策治理江南，不但强迫江南富豪迁徙去濠州，而且向江南的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嘉兴、湖州这五府的百姓征收重税，直至明朝末年，江南赋税沉重仍然是明显的现象。刘基、宋濂这些出身江南的大臣，在淮南人的压力之下，亦都要逐渐隐退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明朝开国，是由李德能、李嘉仁、林有荣、温泉、车心梅、蔡雅阁、陈炳球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